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盐湖地区大学福音研究所的圣职唱诗班演出。
President Henry B.
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Brethren, we
弟兄们，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大会的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供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盐湖地区大学福音研究所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哈尔·罗瑞、奎格·艾伦和丹尼斯·诺菲特，管风琴师琴是理查·埃略特。唱诗班将献唱《求救主来掌我舵》，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崔伦焕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只有圣职的弟兄们，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感谢您，您已赐给我们的许多祝福，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有一位爱我们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可以给我们劝诫。我们感谢您，他们美好的榜样，他们的教导，我们愿意跟随他们。我们特别祈求您的指引，帮助我们在今晚能参加这个场次的大会。祈求您可以开启我们的眼睛、耳朵、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神奇的事。借着主，我们感谢您，我们感谢基督，我们爱他，我们爱他的赎罪，以及他的牺牲，以及他美好完美的榜样，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祈求您可以帮助今天晚上所有演讲弟兄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唱诗班现在将献唱《往前闯》。献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大卫贝纳长老演讲。之后，由今天下午刚卸任的总主教团第一资理理查艾格利长老演讲。接着，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二支理亚德里安·欧卓亚弟兄演讲。贝纳长老，请。
Stand on the rock, our Father's planted.
My beloved brethren, I am grateful.
亲爱的弟兄们，我很感激我们一群人数众多的圣职持有人能够一同崇拜。我爱你们，也敬佩你们能保持配称，在世界各地发挥良善的影响力。我要邀请你们每个人思量，如何回答许多年前大卫·奥麦基会长对教会成员所提出的下列问题。他说，如果此刻你们每个人都被要求用一句话来陈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最大的特点，你会如何回答？麦基会长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给予的答案是，最大的特点乃是圣职的神圣权柄。其他教会宣称他们的权柄来自于历史传承、经文或神学训练，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却有别于其他教会。我们清楚地宣告，圣职权柄由天上的使者直接按手在先知约瑟·斯密头上授予本教会。我的信息着重在此项神圣圣职和天上的能力。我诚恳祈求，在我们一起学习这些重要的真理时，能有主的灵协助。圣灵圣职是神委派给世人为人类救恩行使一切事的权柄。圣职是主透过人来行事以拯救灵魂的工具。无论古今，耶稣基督的教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耶稣基督的权柄。若无神圣的权柄，就没有真正的教会。平凡的男子被赐予圣职权柄，而圣职案例的资格乃是配称和意愿，而非经验、专业知识或教育。信条第五条里叙述了获得圣职权柄的方式。我们信人必须蒙神召唤，借着预言和有权柄者的按手礼，才可以传讲福音和执行其教仪。因此，男孩或男人必须经由持有圣职，且获得持有必要圣职权要之领袖授权的人案例，才能获得圣职权柄，并被案例到某个职位。圣职持有人被期望要按照神的神圣意念、旨意和目的来行使这项神圣权柄。圣职所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无私的，圣职始终都是用来服务、祝福和巩固他人。蒙受较高的圣职是经由接受一项庄严的圣约，其中包含了有义务要依据所获得的权柄和职位而行动。身为神的神圣权柄持有人，我们要采取行动，而不是受行动支配。圣职其本质是主动积极，而非消极被动的。泰弗彭孙会长曾教导，接受圣职却被动地坐着等待，等到有人督促才采取行动，那是不够的。我们接受圣职后，就有义务要积极热切地推动世上的正义伟业，因为主说，没有命令就不做任何事，用怀疑的心接受诫命，又懒于遵守诫命的人，必被定罪。宾塞甘会长也再三强调圣职积极主动的本质。违反诫命、不善尽职责，都违背了圣职的圣约。因此要违背这约，只需什么事都不做就行了。当我们尽最大努力去履行我们的圣职职责时，我们就会蒙福拥有圣职的能力。圣职的能力是神的能力， 透过像我们这样的男人和男孩而运作的，同时需要个人的正义、忠信、服务和勤奋。一个男孩或男人可以经由按手礼而获得圣职权柄，但是如果他不服从、不配称或不愿意服务，就不会拥有任何圣职能力。圣职的权力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天上的能力不被控制或运用，唯有借正义的原则才可以。这些都可授予我们，那是真的。但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或满足我们的骄傲、我们虚妄的野心，或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对人类儿女的灵魂施行控制、统治或强迫，看啊，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当其退出后，那人的圣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弟兄们，一个男孩或男人接受圣职权柄，但却轻忽不去做一切必要的事，使自己有资格获得圣职能力，这个人不会被主所接受的。不论年轻还是年长，圣职持有人都需要拥有权柄和能力，也就是在救恩的事工上代表神所必须具备的许可和灵性能力。我所生长的家庭里有忠信的母亲和美好的父亲。我母亲是先驱者的后代，那些先驱者为了教会和神的国度牺牲了一切。我父亲以前不是教会成员，他年轻时曾渴望当一名天主教神父，但最后他选择不去读神学院，而是在事业上当一名工具和染料制造商。我父亲婚后大部分的时间都陪家人一起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聚会。事实上，知会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父亲不是教会成员。他会参加知会的垒球队，并担任教练，协助童军活动，并且帮助和支持我母亲履行各项教会召唤和责任。我想告诉大家，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关于圣职权柄和能力的重要一课。小时候，每个星期我都会多次地问爸爸，他什么时候受洗。每次我缠着他时，他总是亲切而坚定地回答说，大卫，我不会因为你母亲、你或其他人而加入这教会。当我知道加入这教会是正确、该做的事情时，我就会这么做。我相信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父亲有了以下这段谈话。那时我们一起参加星期天的聚会以后，刚回到家，我问爸爸他何时会受洗。他笑着说，你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受洗，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很快而且兴奋地下了结论，这件事现在总算有进展了。我爸爸继续说道，大卫，你们教会教导圣职在古代的时候被从地上世上取走，并且已经由天上的使者复兴给先知约瑟司命，对吧？我回答他说的完全正确。他接着说，我要问的问题是，每星期在圣职聚会里，我都听到主教和其他圣职领袖在提醒、恳求和请求弟兄们去做家庭教导和履行圣职职责。如果你们教会真的有复兴了神的圣职，那为什么在履行宗教职责方面，你们教会许多弟兄和我教会里的弟兄没什么两样？我幼小的心灵顿时一片空白，无法回答我爸爸的问题。亲爱的弟兄们，我相信父亲以他所认识的我们知会弟兄的缺点来论断教会具有神圣权柄此项生命的可信度，是项错误的判论断。 然而对我而言，他的问题里所隐含的假设却是正确的，即持有神的神圣圣职的人应当有别于其他人。持有圣职的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比他人好，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有所不同。持有圣职者不仅应接受圣职权柄，而且要成为配衬忠信的工具，传达神的能力。他们扛抬主器皿的，你们扛抬主器皿的要洁净。我从不曾忘记从父亲那里学到关于圣职权柄和能力的一课。他是个好人，信奉其他信仰，对那些自称持有神的圣职者有着更高的期许。多年前星期天下午的那番话让我有种渴望当个好孩子。我不想在父亲学习复兴福音的进步过程中成为坏榜样或绊脚石，我只想当个好孩子。弟兄们，主需要我们所有持有他权柄的人都能随时随地做个值得敬重、有品德和善良的男子。你们或许有兴趣知道，几年后我父亲受洗了，我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授予他亚伦和麦基洗的圣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就是看到爸爸获得圣职权柄，并且最终获得了圣职能力。我跟各位分享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这项深刻的教训，是要强调一项简单的真理：经由按手获得圣职权柄是个重要的开始，但是这还不够。按例仪式可以授予我们权柄，但还需要我们运用圣职的能力来努力提升灵魂、教导和做见证，祝福他人，并提出忠固，以及推动救恩的事工，并借此生活正义。在这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你我圣职持有者都需要成为正义的男子和神手中有用的工具。我们需要奋起成为属神的男子。你我应当好好学习和效法尼斐的榜样，他是希拉曼的孙子，也是救主开始在尼斐人中施行圣工时所召唤的十二使徒里的第一位。这位尼斐教导他们许多事，尼斐以权力和极大的权柄教导他们。我在担任主教和智联会长期间，在圣殿推荐书面谈结束时，经常会问已婚的姐妹们，我能如何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效劳。我从那些忠信的妇女得到的回答大致相同，这些答复不但具有启发性且发人深省。这些姐妹们很少抱怨或批评，但是她们往往提出以下的回复：请帮助我先生了解他身为家中的圣职领袖所应尽的责任。我很乐意带领研读经文、做家庭祈祷和开家人家庭晚会，我也会继续这么做。但是我希望我的先生能成为平等的伙伴，给予坚强的圣职领导。只有他能提供这样的领导，请帮助我先生了解如何成为家中的教长和圣职领袖，来主领和保护家人。我经常想到那些姐妹们的诚恳和他们的请求。圣职领袖今天也听到类似的忧虑。许多妻子恳切祈求他们的丈夫不仅持有圣职权柄，而且也具有圣职能力。他们渴望在建立以基督为中心及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这项事工上，能与忠信的丈夫和圣职伙伴同负一轭。弟兄们，我应许，如果你我虔诚地思考这些姐妹们的请求，圣灵会帮助我们看到真实的情况，并帮助我们认清自己需要改变和改善的地方。现在，弟兄们，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今晚我要重申多玛孟松会长的教导，他邀请我们要做正义的榜样。他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做主的差事时，只要我们配称，就有权获得他的帮助。你我持有圣职权柄，这项权柄已在本福音期借由天上使者及施洗约翰和彼得、雅各及约翰而重回世上。因此，每位获得麦基洗德圣职的人，可以追溯其个人权柄线，直接连到主耶稣基督。我希望我们都对这项非凡的祝福心怀感激。我祈求我们在行使主的神圣权柄时，能竭尽配称的代表主。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圣职能力。我见证神圣圣职确实已在这后期时代复兴到世上，并且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我也见证多玛孟孙会长是主领教会高级圣职的主领大祭司，也是世上唯一持有且蒙神授权行使所有圣职权柄的人，圣职权要的人。我郑重为这些事作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In recent months, increased emphasis.
几个月以来，在教会中，我们更为强调真正的成长，就是带领所有愿意的人来接受并遵守救恩的教义和圣约，并且过着如阿尔玛所说的内心巨大变化的生活。最有意义也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伸手救援那些已经接受洗礼但徘徊在较不活跃的状态中，而缺少祝福和救恩教义的人。无论我们个人的召唤是家庭教导或探访教师、主日学教师、主教、父亲、母亲，或是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我们都可以透过有意义的方式投入救援的工作。无论他们是家人、非成员、较不活跃的人，甚至是罪人，带领所有的人归向基督，接受救恩的教义，是我们共同的神圣召唤。大约30年前的某个星期日早晨，那时我还在支联会会长团中服务，我们接到了支联会中一位中信主教打来的电话。他表示自己支会的成长非常迅速，已经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召唤给所有配称的成员了。他请求我们划分支会。身为支联会会长团的我们，在等待这项核准时，决定拜访该支会，并召唤这些美好配称的弟兄姐妹们担任支联会传教士。我所拜访的第三个人是一位在当地就读大学的年轻女学生，在闲聊了一会儿后，我召唤她担任传教士。她沉默了一下子，然后说：会长，您不知道我在教会中并不活跃吗？沉默片刻后，我说道：不，我不知道你不活跃。他回答说：我已经好几年没在教会中活跃了。他又接着说道：您不知道人若一直不活跃，要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你的支会上午9点开始聚会，你只要进了教堂就和我们在一起了。他说：没有，没有那么容易。你会担心很多事，像是有没有人会和你打招呼，或是聚会的时候自己会不会孤单地坐着而没有人注意到你，还有你是否会受到接纳，你的新朋友会是谁。泪水滑过他的脸庞，他接着说道：我知道我的父母已经为我祈祷了好几年，希望我能回到教会。他在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我过去3个月当中都祈求能找到恢复活跃的勇气、力量和方法。然后他问我：会长，您认为这项召唤会是这些祈祷的答案吗？ 我的眼眶湿了。我回答说，我相信主已回答了你的祈祷。他不只接受了那召唤，也成为一位很好的传教士。我确信他不只为自己带来了很多快乐，也为他的父母，可能也为其他的家人带来很多的快乐。我从这次和几次类似的面谈中学到了几件事情。我学到，许多教不活跃的成员，每天都有家人跪下来恳求主帮助他们救援他们所爱的亲人。我学到，教不活跃的成员要再走进教会，并不是那么容易和自在的。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支持，需要交谊。而我也学到，有较不活跃的成员愿意且正尝试寻找恢复活跃的道路。我学到，许多较不活跃的成员如果受到邀请就愿意担任召唤。我学到，较不活跃的成员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同样被视为慈爱之神的儿女。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将他视为不活跃的成员，那次的面谈会有什么结果？我留给各位去判断。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更加的仁慈。使活跃一直是主的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环。虽然救援是每位成员的责任，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的持有人有责任领导这事工，毕竟这就是圣职服务所要做的事，带领所有的人订立超生的圣约，带来平安、快乐及自我价值。你们会记得《摩尔门经》中记载，当小阿尔玛发现卓伦人已叛离教会时，他组织了一个使活跃的小组去拯救这些人。当他们从事自己的指派任务时，说出了这些话来向主恳求：主啊，求您恩准我们，使我们能借着基督而成功地再度带领他们归向您。主啊，看他们的灵魂很宝贵，他们有许多人是我们的弟兄，因此主啊，求您赐我们力量与智慧，使我们能带领这些弟兄再归向您。几个月前，在会见新归信者、较不活跃成员及恢复活跃的成员后，有一位年龄和我相近的男士走过来对我说，我是一个大半辈子都不活跃的人，我在早年就离开教会，但我现在回来了，我和我的内人在圣殿服务。我为了让他知道这一切都很好，我做了这样的回答，结果好就一切都好。他回答说，不好，一切都不好，我回到了教会，但却已失去了子子孙孙，我现在正看着自己所失去的曾孙子女，他们都离开了教会，这一切都不好。在教会的早期，我们家族有一位祖先在欧洲加入了教会，但他的一个儿子变得不活跃。艾格丽姐妹和我试图找出这位祖先不活跃的后代。我和内人很容易就做出结论，那就是在这六个世代中，根据合理的推测，可能有多达3000名的家族成员流失了。现在再加上两个世代，理论上可能有近2万到3万名我们天父的儿女流失了。受到吩咐去救援是以教会一项最基本的教义作为基础。记住，在神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因为看啊，主，你们的救赎主，忍受了肉身的死亡，因此他忍受了全人类的痛苦，让全人类可以悔改而归向他。假如你们心情终身呼吁着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呀。 我一生当中曾有特权来拯救几个较不活跃的成员，现在当我带领一个人在教会里恢复活跃时，我看到的不是只有一个灵魂，我看到的是六个、七个，甚至是更多的世代，那是成千上万的灵魂。然后我会想到这节经文，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啊。主对他的使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要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不一定少，我们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圣职持有人，他们有能力且配称，还有数百万承诺付出的教会成员。我们有积极运作的知会议会、圣职定额组、慈助会以及其他组织，他们都负有去救援的任务。拯救灵魂是救主给我们所有人的召唤事工。我刚才在演讲当中谈到阿尔玛和他的同伴们，他们在着手救援卓伦人时所献上的祈祷。二次大战期间，约有500名美国士兵和协助美军的当地人民被关在战俘营里。由于这些战俘所受的苦楚以及担心他们的安危，美军挑选了大约100名的士兵组成了一支志愿部队，负责营救他们。指挥官在集合志愿人员后对他们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今晚请各位与你们的宗教领袖见面，你们要跪下向神起誓，只要你们一息尚存，就不会让这些人多受片刻的苦。这次成功的营救是要拯救他们脱离肉体和属世的痛苦。我们能不勇敢地解救那些承受灵性和永恒苦果的人吗？我们应该对神做出较小的承诺吗？最后，身为基督真实且活着的教会之成员，我们的承诺源自于主，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非成员、较不活跃的成员、罪人及我们的家人受苦这项事实。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数十万的人、甚至是数百万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得到平安、喜乐和美好的福音。我相信我们能成功，因为这是主的教会，而借由我们的圣职和成员的身份，我们以蒙召唤来获得成功。我向你们做这样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Not long ago, I was in South Africa visiting a home with Tabiso, the first assistant in the priest quorum in the Kagiso ward. Tabiso and his bishop, who presides and holds the keys for the quorum, had been praying for quorum members who were less active, seeking inspiration about whom to visit.
祈祷，寻求灵感，让他们知道要去拜访哪一些人以及如何帮助他们。他们感到有需要去拜访特贝罗的家庭，于是邀请我和他们同行。我们安全通过了一只修复的看门狗之后，特贝罗在客厅迎接我们。他是个性情纯净的男青年，但已经没来教会了，因为他在星期日忙着教会其他的事情。我们造访特贝罗的家庭，特贝罗有点紧张，他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们，邀请他的家人一同来参与。主教向他们家庭表达关怀，希望能够让他们家庭在圣殿印证为有魂的家庭。他们很感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强烈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指引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感觉。但是他比所说的话才是这次探访的非凡之处。我认为这名年轻的祭司说出了天使的语言，他充满了爱心的话语，不仅让我们都心领神会，而且格外地打动他朋友的心。他说，每次我在教堂和你说话都感到很愉快，你总是说我的好话。 你知道吗？自从你没有来以后，我们的足球队几乎要解散了。你的足球实在踢得很好。特别的说，对不起，我会回去加入你们。他比索说，太好了，你还 记得以前我们怎么做一个做准备做一名传教士吗？我们可以再开始吗？特别回来说，好，我想要回到教会。我担任总会男青年会长团之旅期间所感到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看到世界各地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正在运用亚伦圣职的能力。但是令我难过的是，有时候我也会看到许多男青年不了解，如果他们能够善加运用自己所持有的能力，会成就多少美事。圣职是神所赐予用于为他的儿女服务的能力和权柄。我多么希望每一位男青年，每一个亚伦圣职持有人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圣职是持有天使施术的权钥，但愿他们都能够了解他们有一项神圣的责任，就是帮助自己的朋友找到通往救主的道路。但愿他们知道天父会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得以真心诚意清楚明白地向他人说明复兴福音的真理，让人无法否认基督话语的真实性。亲爱的男青年，请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问题我希望你们今生永远牢记着。你们在世上所获得的能力，有哪一种比神的圣职更为伟大？有哪一种能力大过于有能力协助天父改变你身边之人的生活，并帮助他们借由洗净罪恶和劣行而走在通往永恒幸福的道路上？圣职和其他能力一样，都需要用来成就善行。你们都蒙召唤要起来发光，不要让你们的光在暗处隐藏起来。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能够蒙神拣选。只要你们运用这项神圣圣职的能力，你们的勇气和自信就会增长。男青年们，你们都知道你们在为神服务时最有影响力了，你们的热心和做好事的时候最能够感到快乐。要成为洁净配称的人，好光大你们的圣职能力。我要重申赫伦长老六个月前在这座讲台上对你们所说过的话，并为此作证。我要找出关心这场善恶之战的男士，不分老少，只要他们愿意勇赴战场，开口发声。我们正处在战争中，我要求发出更刚强、忠诚的声音，不仅为了要对抗邪恶，也为了良善，为了福音和为神发出声音。是的，各位亚伦圣职持有人，我们正处在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对抗邪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积极地倡导正义。你们不能去听污秽的言语，却假装自己没听到。明知是色情的图片，你不能独自一个人或与他人一起观看，却假装自己没看见。你们不能触摸任何不洁的事物，却假装没有那么什么大不了。你们不能在撒旦企图摧毁良善纯洁的事物的时候仍采取被动的态度。相反地，你们应该勇于挺身捍卫你们所知的真理。如果你们听到或看到任何不符合主的标准的事物，要记得自己的身份，你们是神的精兵，你们都被赋予神圣的圣职。对抗我们的敌人，这位万谎之父最精良的武器莫过于真理。只要你们运用圣职的能力，你们的口中就能够说出真理。你们表现出勇气和 甚至会让大多数的同侪因而敬重你们。有一些人不会，不过那不重要，因为你们运用天父的力量来完成他的目的，你们会赢得天父的尊敬和信任。我要呼吁每一位亚伦甚至定额组的会长团再度举起自由的旗帜，组织起你们的精兵，领导他们，要运用你们的圣职能力，邀请身边的人借着悔改以及接受洗礼来归向基督。你们以蒙得天父的能力来完成他的这一项命令。两年前我拜访了智利的圣地牙哥，当时我对一个名叫但伊里奥特瑞的男性的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经常陪伴传教士一起工作。我请他写信给我，经过他的同意，我要念一段他最近寄来的电子邮件。我刚满16岁，上星期日被案例到祭司的职位，当天我为一个朋友施洗，他叫卡洛琳娜，我教了他福音，他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甚至赢得了女青年的个人进步奖。他的父母原本不愿意让他接受洗礼，直到他们有机会认识我，信任我之后才改变心意。卡洛琳娜希望我为他施洗，所以我们必须要等一个月的时间，直到上个星期日，我满16岁才洗礼。我帮助一个很好的人接受洗礼，我感觉很好，我很高兴能够为他施洗。世界各地有许多男青年与神所托付的能力相称，但以理是其中一人。另一位是洪都拉斯的路易斯·费南度，他注意到一个朋友正走在危险重重的道路上，于是分享了自己的见证，也确实拯救了那位朋友的生命。还有一个例子是巴西的奥拉佛，他是家中的常驻事工人员。奥拉佛鼓励他的母亲在教会中完全恢复活跃。你们可以在教会的青少年网站中找到这几则见证以及许多类似的例子，只要上网搜寻就可以了。此外，网络、社群媒体和其他的科技成果是主赐给你们，让你们运用圣职之责发扬真理和美德之影响力的工具。亲爱的男青年，只要你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行使亚伦圣职，就是在为自己将来要担负的责任做好准备。但其实你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你们也在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像施洗约翰所做的一样，也为所有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树立了典范。只要你像约翰一样高声宣扬悔改和洗礼的福音，就在帮助别人准备归向主。你们时常听到大家谈到你们极大的潜能，现在就是你们运用这一份能力，这份神赐给你们用于造福他人的能力，带领他们远离黑暗进入光明，并为主预备道路的时候，教会为你们出版的对神禁止手册，就是帮助你们学习实践职责的一项资源。要经常研读这本手册，要跪下来祈祷，抛开所有的科技产品，寻求主的指引，然后起来并开始运用神的能力。我应许你们必会获得天父的回答，在生活中指引你们以及如何为人行事及帮助他人。我要引用孟孙会长说过的一段话，切勿低估你们的见证所能发挥的深远的影响力。只要你们有能力注意到那群被忽略到的人，只要有眼能见，有耳能听，用心去感受，就能够伸出援手帮助同侪。我要向你们见证圣职的能力是真实的，我要自己运用圣职的经验而获得了见证。我也看过拥有亚伦圣职能力的人所行的众多奇迹，以及忠信的亚伦圣职持有人说出受灵启发充满希望的言语的时候所展现的天使施助的能力，而开启的某一个需要光和爱之人的内心。奉我们的主领袖 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现在会众和唱诗班要一起唱《以色列长老们》。唱诗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礼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为我们演讲。之后，我很荣幸能对大家演讲。
I cherish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meet.
我很珍惜与圣职弟兄聚会的机会，也很高兴与你们同享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好。我要赞许你们的信心、你们的行为，以及你们持续的正义。有件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们都从持有神圣圣职权柄的人那里获得神的圣职安例，这是极大的祝福，也是神圣的责任。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在教会里因为持有圣职而获得的两项重要召唤。我是个执事的时候蒙得了这其中的第一项召唤， 我和家人在教会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峰会参加聚会。我们的小峰会里，蒙府拥有许多美好的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峰会会长蓝树枝弟兄。我很敬仰他，虽然他看起来总是不苟言笑，非常正式，而且多半都是穿着一套深色西装。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和他开玩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们的峰会会长看起来很古板。现在我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在很多方面今日青年眼中的我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某个星期天，蓝树枝会长问我他是否可以和我谈一谈。我第一个想法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我脑海里快速闪过许多我做过的事情，大概就是那些事让这位峰会会长想找我这只是谈话。蓝树枝会长请我到一间小教室，我们的教堂里没有峰会会长的专属办公室，他在那里给我一项召唤，要我担任执事定额组会长。他说这是很重要的职位，接着他花一点时间说明原因，他解释他与主对我有哪些期望，以及我如何可以得到帮助。我不记得他说过的大半内容，不过我倒是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感受。他说话时，我的心里充满神圣之灵，我可以领受到这是救主的教会。我也感受到他发出的这项召唤是受圣灵启发的。我记得我走出那间小教室时，觉得自己比以前更高了一些。从那天到现在已经过了快60年，我依然珍藏着那种信赖与爱心的感觉。我回想这个经验时，试着记起我们峰会当时到底有几位执事。就我记忆所及，我相信有两位，不过这个数目很可能多爆了，但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不论是一位或十几位执事，我都深感荣幸，而且我都想要竭尽所能的去服务，不让我或我的峰会会长失望。我如今明白那位峰会会长召唤我来这项职位的时候，大可不必这么用心。他大可在走廊简单地说一声，在我们的圣职聚会时告诉我执事定额组会长的这项新召唤，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花时间帮助我了解这项指派的内涵，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其意义。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我们被吩咐去做这些事的永恒理由、基本的福音原则，需要与我们生活交织在一起，即使这意味着一而再而再而三的学习，那并不表示这福音过程必须是一板一眼或枯燥无味的。
Need to be part of our life's fabric, even if it means learning them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doesn't mean that.
那并不表示这过程必须是一板一眼或枯燥无味的。正好相反，当我们在家中或在教会里教导基本福音原则时，要将对福音的热诚之火与见证之火带到我们教导的人心中，让他们感受到光、温暖和喜悦。从这个故事的重点不仅是在于说明教会如何发出召唤，虽然对我来说这做法是绝佳的榜样， 最近从最新案例的执事到最资深的大祭司，我们圣职职责的内涵中都有一些可以做及应该做的事，这些内涵对我们的施工很重要，都是我们需要留心去做的。不过我们是从这些圣职服务的意义中才找到圣职的热火、热情与力量。圣职服务的内涵教导我们要做哪些事，其意义则在激励我们的灵魂。内涵说明形式内容，意义则升华形式态度。我一直在想的另一项圣职召唤是在我成家多年后获得的。我们办会德国法兰克福，我在工作上刚获得升迁，升迁之后我在工作上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神。就在这段非常忙碌的人生时期，约瑟·胡瑟林长老召唤我担任智联会会长。与他面谈的时候，我的脑海闪过许多念头，我惶恐不安地想着，我可能没有时间做这项召唤，虽然这项召唤让我深感卑微又倍感殊荣。我迟疑了一下是否能接受，不过这只是短暂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胡士林长老是蒙神召唤的，他是在做主的事工。我除了接受之外还能做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走进黑暗，同时心里想着神会在我们的脚下放置稳固的基石，因此我欣然接受，知道神会提供方法的。在这项指派的初期，我们的支联会很荣幸能够接受教会一些最伟大的教师和领袖所提供的训练，例如罗素·纳孙长老和多玛·孟森会长等人。他们的教导对我们来说有如天上甘露般美好，带给我们灵感启发。我依然保存着当时参加这些训练会议时的笔记，这些总会弟兄帮助我们看出要如何建立个人见证和巩固家庭来建立神的国度，让他们让我们看清在我们的特定的时刻中要如何将福音真理与原则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中。换句话说，受灵感启发的领袖让我们看清了福音的意义，然后我们就必须卷起袖子去工作。我们不久就了解到支联会会长团可以做的事有很多，非常多。老实说，如果我们不根据灵感启发来排定事情的优先顺序，可能就会遗漏重要的事，各项优先事序接踵而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无法专注于总会领袖所提出的愿景。可以做的好事有很多，但并非每一项都是最重要的。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道理，某件事很好不一定就是我们付出时间资源的充分理由。我们的活动提议和计划其灵感应来自于圣职服务的意义，并奠基于在这意义上不在于一时的潮流或性质，否则这些事情就会分散我们的努力，消耗我们的精力，并且让我们沉迷个人的灵性嗜好或属世的嗜好里，而那些并不是门徒重心身份的重心。弟兄们，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自律才能够一直专注在那些具有最大力量的事物上，来增进我们对神和对同胞的爱，滋养婚姻，巩固家庭，并建立神的国。就如一只枝叶生长得很茂密的果树一样，我们的生活中都需要定期剪除一些枝微末节，以确保我们能善用精力和时间来达成身为圣职弟兄的真正目的，结好果子。那么我们 如何知道要做什么选择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做这项决定。我们被吩咐要勤奋研读，听从先知的话语，及做充满信心的祈祷。弟兄们，神会诚所信守承诺，他会透过圣灵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个阶段中，针对我们应该遵循的路，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说话。如果我们的心是纯洁的，如果我们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而是全能之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寻求遵行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渴望去造福我们的家人和同胞的生活，我们绝不会独自行走。孟森会长时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做主的差事，我们就有权利得到主的帮助。你们的天父必在你们面前行，他必在你的右边和在你的左边，他的灵必在你的心中，他的天使必在你们的四周拖着你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要在圣职服务上获得神的祝福，就必须勤奋努力，愿意牺牲，并渴望做正确的事。让我们做个采取行动而不受行动支配的人。讲道固然好，但要是无法使人因此采取行动，所说的道理就像没有热气的火或不能解渴的水一样。应用教义才能燃起福音的净化之火，也才能让圣职的能力点亮我们的灵魂。全世界都能享受电灯照明的爱迪生曾说，一个信念的价值在于运用此信念。同样的，福音的教育在付诸实践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宝贵。我们切勿让圣职教育在我们心中沉睡，而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个婚姻或家庭需要拯救，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切莫观望不前，却要感谢神赐予我们这个包括信心、悔改、宽恕和重新出发的幸福计划。应用圣职教育会使身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我们，在了解圣职的意义和其能力后，有能力再次获得美好的、神圣的永恒家庭。总会大会一向是听到和行道的好机会，因此让我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弟兄们，我邀请你们思考神的仆人在这个周末里所讲的话，然后跪下来祈求我们天上的父启迪你们的心智，感动你们的内心，恳求神指引你们每天的生活，以及在教会的职责，以及你们所面临的特定挑战。要听从圣灵的提示，切勿拖延。如果你们做到这一切，我应许主必不会让你们独自行走。我们都知道，即使我们怀着美好的意念，事情也未必都照着计划发生。我们在人生及圣职的服务中都会犯错，有时我们会失足绊倒，不服期望。主劝告我们要继续忍耐，直到我们成为完全。而他知道这需要时间和毅力。了解福音的意义及圣职的意义，会帮助我们看出这一切神圣的目的，也会赐予我们 动力和力量去做正确的事，包括艰难的事。我们若持续专注在福音生活的基本原则上，就必赐福得到认识、智慧与指引。我们岂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弟兄们，我们当然要。我们借着圣灵的指引，会从错误中学习。即使我们跌倒，我们也会站起来；即使我们脚步迟疑，我们也会继续前进。我们绝不动摇，我们绝不放弃。我们这些持有神的永恒圣职阵容庞大的弟兄们，要站在一起，肩并肩，专注在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各项原则上，并怀着感恩的心来献出爱心，为我们的神和同胞服务。我亲爱的弟兄们，今日我向你们见证，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他们是真实的，他们存在，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天父关心你们，渴望祝福你们，并在正义中扶持你们。你们可以确信，神已在我们的时代对人类说话，他会对你们说话。先知约瑟·斯密确实看见的，他说他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后期圣主教会已透过全能的神的力量和权柄在世上复兴了。我祈求身为他的圣职持有人，我们将一直与圣职服务的意义和谐一致，并应用复兴福音的各项原则来改变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服务的人的生活。当我们这么做时，赎罪的无限力量必会净化、洁净并提升我们灵魂的品格，直到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appreciate being gathered with you.
我很感激能和大家共聚一堂，参加这场大会。世界各地持有神的圣职的人接受邀参加这场大会。我们蒙福能有多马孟松会长来主领。他身为本教会总会会长，是现今世上唯一负责管理所有权要的人。这些权要可以使家庭印证在一起，也可以印证获得永生所需的各项圣职教仪，而永生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今晚有位已经恢复活跃的父亲也在聆听，因为他全心希望能够获得这项印证恩赐所带来的保证。他和他的妻子深爱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他和其他父母亲一样，在读到以下的话时就想象到那种天堂般的幸福。这些经文写道，在此处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同样交易，也将在彼处存在于我们中间，不过将伴随着永恒的荣耀，那是我们现在尚未享有的荣耀。今晚和我们一起聆听的这位父亲，知道哪条路才能通往那荣耀的境地。那条路并不好走，这需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深刻悔改，并且改变他的心。而他透过一位仁慈的主教的帮助，感受到主的 慈爱宽恕，使他的心改变了。奇妙的变化继续发生，他去圣殿接受了恩道门，主曾向那些他要赐予能力的人描述了恩道门，他吩咐他们要到本福音旗的第一座圣殿去，那是在俄亥俄州加德兰。主说，因此我为了这缘故给你们这诫命，你们要到俄亥俄去，我要在那里把我的律法给你们，你们要在那里蒙得高天的祝福。从那里，因为我有一件重要的工作等着要做，因为以色列必得救，我要领他们到我要他们去的地方，任何力量都不能拦住我的手。对于我这位最近刚恢复活跃的朋友和对所有圣职持有人而言，有件尚待完成的伟大事工要做，就是去拯救我们所负责带领的那部分以色列民以及你们的家人。我这位朋友知道，要拯救家人就需要在神的神圣圣殿内借着麦基洗德圣职的能力接受印证。他请我执行这项印证，他和他的妻子都希望能尽快完成印证。随着总会大会来临，时间繁忙，因此我请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主教与我的秘书安排联系，以找到最合适的日期。当这位父亲告诉我印证安排在4月3号举行时，各位可以想象得到我的惊讶和快乐。在1836年的这一天，改变体质升天的先知以莱加被差遣到加德兰圣殿，把印证的能力赐给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那些权钥今日仍留在本教会，而且会继续下去直到岁月的尽头。这就是主赐给彼得的同一神圣权柄。主已应许，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以莱加的重返造福了所有持有圣职的人。海勒里长老在总会大会上演讲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我持有圣职，在场的弟兄们也持有圣职，我们所接受到的麦基洗德圣职，就是以莱加、其他先知以及彼得、雅各和约翰所持有的同一圣职。但是虽然我们有权柄施洗，有权柄按手赐予圣灵的恩赐，也能安立其他人合作所有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印证能力，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将不具效力。他继续说到，在神的国度中超生所需的更高教义，那些更大的祝福只能在特定的地方获得，除非从持有这些权钥的人那里获得权柄，否则没有人有权执行这些教仪，除非得到持有这些权钥的本教会总会会长的核准，否则世上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执行这福音的任何教仪。他已赐给我们权柄，他已把印证的能力赐给我们圣职持有人，因为他持有这些权钥。裴道潘会长在写到关于印证的能力时，也提出了相同的保证。知道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对我来说是一大快慰，对于我将在4月3日印证的这个家庭来说也是如此。裴道潘会长写道，彼得的使命是持有权钥，持有印证能力，那权柄具有在世上捆绑或印证，或在世上释放的能力，而在天上也必如此。本教会总会会长为先知先见启示者， 那些权要为他所有。现在本教会拥有这项神圣的印证能力，凡知道此一权柄意义的人，莫不视之为最神圣的事物，亦莫不小心翼翼的保护。不论在任何时期，世上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被授予这项印证的能力，只有在每座圣殿中才有弟兄获得这项印证能力。这项能力仅能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先知先见启示者即总会会长而来。以莱加来到时，不仅把能力赐给圣职人员，同时也帮助人们的心转向。以莱加的灵、权力和召唤是让你们有能力、有权力持有麦基洗德圣职和神在地上的国度始祖的启示、教义、神谕、权力与恩道门的权要，并且接受、获取和执行属于神国的所有教义，使祖先的心转向子孙，子孙的心转向祖先，也就是那些在天上的祖先。我这位朋友和他的家人已经感受到他的心在转向。在本场大会里，你们可能也有这种感受，你们可能跟我一样，在脑海中浮现父亲或母亲的面容，或某个兄弟姐妹，或是某个儿女的面容。他们现在可能在灵的世界中，或是住得离你非常遥远，但是你感觉到与他们之间有一种确切的联系，因而感到喜乐，因为你们已经或是可以借由神所信守的圣职教育而印证在一起。在接受过印证的家庭中，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父亲一直都受到教导必须做哪些事。无论现在或将来，你们家庭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印证的祝福了。没有任何事物会比履行你在神的圣殿内所订立或将要订立的婚姻和家庭圣约更重要。该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很清楚，我们必须透过服从和牺牲，才能让应许的神圣之灵印证我们所立的圣殿圣约，使这些圣约可以在来生实现。海勒里会长解释说，获得应许的神圣之灵印证的意思，就是他引用培勒密文培勒长老的话，说道：我们可以欺骗人，但是我们无法欺骗圣灵，除非获得应许的神圣之灵印证，否则我们的祝福就不会成为永恒。圣灵洞悉每个人的思想和内心，他会印证并认可人们被宣告的各项祝福，然后那项印证便具有约束力，变得有效，并且具有完全的效力。按您姐妹和我在若干圣殿印证时，我并不明白那项应许的许多意义。我现在一直在努力去了解，但是从50年我们刚结婚一开始，我就尽全力要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家中和生活中。我初次见到约瑟斐廷私密会长时，我还是个年轻的父亲，刚在圣殿里接受印证，并且我的心已转向我的妻子和我年轻的家庭。当时我受邀到总会会长团会议室，而在那里我得到一个非常确切的印证。那时海勒里会长问我关于私密会长，你相信这个人是神的先知吗？那时私密会长刚走进房间，还没有开口。我永远感激我那时能坚定地回答说，我知道他是的。我那时确实知道他持有能造福全世人的圣职印证能力，就像我确实知道那时外面正阳光普照一样。由于那次的经验，使得他在1972年4月6日的总会大会上所说的话，对我和内人产生了极大的力量。 在那天，约瑟斐廷司密会长提出下列忠告，他说主的旨意是要加强和保护家庭单位，我们恳请所有的父亲站在一家之主的正确地位上，我们要求母亲们协助和支持他们的丈夫，并成为儿女们的光。请容我建议持有圣职的父亲可以做的四件事情，使你们能提升和带领你们的家庭回到天家，再次与天父和救主同住。首先要获得并保持确切的见证，知道圣职的各项权要现在由本教会所有，并且由本教会的总会会长持有这些权要，要每天为此祈祷，你会得到答复，让你有更大的决心去带领你的家庭，你的心会充满希望，并且你在服务时会有更大的快乐，你会更加开朗乐观，那对你的妻子和家人而言都是一大祝福。第二件事就是要爱你的妻子，你在为家庭劳碌奋斗时，仍需要运用信心和谦卑，把他的利益放在你个人利益之前。你在为人服务时，有责任和他一起养育家庭，这有时可能会使你耗掉所有的精力和体力，年龄和疾病可能会使你的妻子有更多的需要。如果你在那时仍然选择先为他的幸福设想，我向各位保证，你对他的爱必会增加。第三，要让全家人彼此相爱。太府彭松会长教导，就永恒的观点而言，救恩是家庭的一大要事，最重要的是家人都需要知道并感觉到有人爱他、需要他、赞美他，他们都需要经常确知这一点。显然的，这是父母亲的责任，而通常做得最好的往往是母亲。感觉到被爱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家中其他孩子所给予的爱，兄弟姐妹们之间要能够经常互相照顾，唯有靠着父母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神的帮助才能办到。各位从自己的家中经验就知道这些是真实的，每次你们在摩尔门经中的记录中读到正义的里海和他的妻子撒拉雅所面临的家庭冲突时，都会再次证实这一点。他们所获致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指引，他们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得他们的儿女甚至后代子孙都软化他们的心和彼此相爱。例如尼斐和其他人会写信给与他们为敌的家族成员，圣灵有时软化了成千上万人的心，用爱取代了仇恨。要仿效里海获致美好成果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注意带领家庭祈祷及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如家人家庭晚会，要让孩子有机会做祈祷，他们可以在家庭圈子中为有需要祝福的人祈祷。你要很快地查出家中出现不和的情况，并且嘉许各项无私的服务举动，尤其是在兄弟姐妹之间。第四个机会是，当家中有人需要管教时，要用主的方式带领你的家庭。我们都能善尽我们的义务，用主的方式去纠正并带领家人走向永生。你们都记得下列的话，但是你们可能还不曾看过这些话的力量，怎样带领一位麦基洗的圣职持有人帮助自己的家人准备好在高荣国度中享有同样的交易。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借圣职来维持，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唯有借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的大幅增进。当被圣灵感动时，要适时严加训诫，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好使他知道你的忠信比死亡之所更坚强。接着是对我们这些身为喜安父亲的人而言，一项具有极大价值的应许。 圣灵必成为你经常的伴侣，你的权杖必成为正义和真理的不变权杖，你的领域必成为永远的领域，不用强迫就永永远远流向你。对我们而言，那是一项很高的标准，但是当我们用信心来控制自己的脾气，抑制自己的骄傲，就会得到圣灵的认可，使那些神圣的应许和圣约成为确定。只要你相信主复兴的圣职权要，并且这些权要今日仍与我们同在，你必会成功。你和妻子之间会有稳固的爱，你会有主的帮助，使你的孩子在爱的气氛中将他们的心转向彼此和父母，并且你会用爱心作为指导原则，用一种能够邀请圣灵的方式去纠正和劝诫。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今日在世上持有和行使一切圣职权要，我们现在将聆听他的演讲。我爱他并支持他，我爱你们并为你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盐湖大学地区唱诗班所提供的音乐，也感谢所有准备本场大会的人。我们有幸现在能聆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牧者所爱》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赖瑞劳伦斯长老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请。
My beloved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们，能够再一次跟你们共聚一堂，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每一次当我出席总会圣职大会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过去的一些领袖们所给予的教导。这些人是神最为高贵的领袖，也都曾经在教会的总会圣职大会中发表演讲。虽然说他们很多已经去世了，也领受了他们永恒的奖赏，然而他们都给了我们受灵启发的启示。这些启示都是发自他们睿智的思想，由他们的灵魂深处所给予的。先知约瑟曾教导，圣职是永恒的原则，从永恒到永恒与神同在，没有年月的开始与终止。从惠福五会长所说的话，我们学习到神圣圣职是神与世人沟通交往的管道。曾经造访地球与世人沟通的天上使者，都是在世时持有并敬重圣职的人。从人来到这世界上开始，到世界被救赎为止，神为世人的救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借由永恒的圣职来完成的，将来也是如此。约瑟 F. 斯密会长进一步地说明道，圣职就是神委托给人的能力，借着这能力，世人可以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了人类家族的救恩在地上行事，而且合法的行事。那权柄并非渐取，也非像已逝的古代借取的，而是来自高天，直接来自全能神面前的施助天使和灵赐给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最后，我们从约翰泰莱会长的教导学习到，什么是圣职呢？我想简单的说，不论是在大地上或诸天，圣职都是神的管理体制，因为大地之上与诸天之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借着这个能力、权力或原则所管理的。所有的事物都能获得提升与支持，也都是靠着这个能力。这个能力管辖所有的事物，领导着所有的事物，支持着所有的事物。我们能够活在这末世时代是何等的蒙福， 此时这世上有着神的圣职，我们多么有幸能够持有圣职。这圣职与其说是一种恩赐，不如说是一种为人服务的使命，提升他人的殊荣，以及使他人生活蒙福的一种机会。这些机会伴随而来的是责任和职责。职责这一个词意义崇高，我喜爱和珍视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含义。在从我12岁开始，我被安立为执事，到现在72年过去了，我都曾经以不同的职位，在不同的场合中出席过圣职聚会。时光不停地向前推进了，职责也随之持续来到。职责不会晦暗不明，也不会减少。世上的冲突灾难来来去去，然而因为世人灵魂所发起的战争却持续不断，未曾消弭过。主对你我和世上各地的圣职持有人所说的话，以响亮的声音来号召我们。他说，因此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负起职责的召唤曾经临到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及大卫的身上，他也曾经临到先知约瑟、斯密以及其所有继承者的身上。当主透过尼斐的父亲离海给予指示的时候，要尼斐和他的哥哥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从拉班那里取得铜叶片的时候，负起职责的召唤也同样临到年少的尼斐身上。尼斐的哥哥们抱怨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尼斐他却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因为我知道主绝不会命令人的儿女去做任何事情，除非他为他们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如果同样的召唤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会做什么反应呢？我们是否会像拉曼和雷米尔一样抱怨地说，这是一个要我们去见一件做一件困难的事，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尼斐一样说，我会去做，我会去做。我们是否会乐意的服从和服务呢？神的智慧有时候看似愚拙，或者是跟很难难以理解。然而我们今生所能学到的最大也最宝贵的一课，就是当神讲话而人服从了，那人就永远是对的。当我想到职责这个名词，以及履行职责如何能够丰富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位名诗人和作家笔下的诗句。他说，我睡了，梦见快乐人生，我醒了，看见人生的职责。我行，我悟，喜乐来自于职责。史蒂文森用了另一个说法，他说，我知道为什么喜乐，因为我做了善事。当我们履行职责和运用圣职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真正的喜乐。我们会体验到完满、圆满、完全、完成任务的一种满足感。我们已经蒙得教导，知道我们所持有的圣职，不管是亚伦圣职或麦基洗德圣职，我们知道它所包含的特定的职责。我要督促你们沉思这些职责，然后尽你们一切所能的去完成这些职责。我们要做到这些，我们都要配称。我们要随时准备好伸出洁净和乐意的双手，好使我们的参与主的施工。天父希望我们给予世人一切他提供的。如果我们不配称，我们就会失去圣职的能力。我们如果失去了圣职的能力，就会失去超生的根本要素。让我们都能够配称的来服务吧。海勒李会长是教会的一位伟大教师，他曾经说，一个人一旦成为圣职持有人，他就是主的代理人，应该把他的召唤当作是在做主的差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个关于圣旨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正要攻下瓜加林环礁，这个地方是马绍尔群岛的一部分，位于太平洋约在澳洲和夏威夷中间的位置。这个与圣旨相关的事件是由一位通讯记者所转述的，他并不是一个教会成员。这位记者当时服务于夏威夷的一家报社，他在事后写了一则新闻报道，他说当时他和他的通讯记者是在跟海军陆战队后面抵达瓜加林环礁的第二批人员，当时他们往前行进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年轻的陆战队员头朝下浮在水面上，伤势非常的严重，他周边的海水都被血染红了。之后他们注意到有另外一位陆战队员朝这个战友移动前去救援，这位陆战队员自己也受伤了，他的左手臂完全无力地挂在那边，他把那位浮在水面上的陆战队员的头浮高，好让他免于溺毙。这位陆战队员惊慌地大声呼救，记者们再次看着他所浮的那位战友，对他喊道说，孩子，他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位记者他继续写道，接下来我目睹的一切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这个男孩自己虽然伤势很重，但是他还是尽力的把那位看来已经几乎失去生命的陆战队员带到岸边，他把他扶起这位同伴的头放在他的脚上，这真的是动人的一幕。这两个伤势严重的年轻人虽然身处在危难之中，人看得出来他们端正洁净的样貌。这一位年轻人在另外一面前低下头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旨的权能力命令你活下来，直到我能找到医疗协助。这位记者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们三个人，也就是那两个陆战队员和我自己，都在医院，医生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存活下来的，但是我知道，当人们理解圣旨的真意，敬重圣旨能力，适当的运用圣旨，并且发挥信心的时候，奇迹便四处可见。当信心取代了怀疑，当无私的服务除去了对私利的追逐，神的能力就会成就他的目的。当我们这些持有圣旨的人采取行动去执行接受到的指派的时候，职责的召唤可能就会来到了。乔治·约瑟会长是位谦恭有礼又兼具效力的领袖，他曾说，你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了解主的旨意，然后借着他赐给你的神圣圣旨能力和力量，在你的同胞面前光大你的召唤，使他们愿意乐意来服从你。类似的职责召唤在1950年也临到刚担任主教的我的身上，尽管那是一个平凡无奇的职责召唤。那时候我22岁，我身为主教呢，我的责任很多，但是都不一样。我尽力做好每一件事。美国当时已卷入了另外一场战争，由于有许多教会成员在军中服务，教会总部指派给所有的主教一项责任，就是要订阅当时的教会杂志，就是《教会新闻》和《进步时代》这两本，给知会里在军中服务的人。我们的知会里有23个人在军中服务，而且我们还要再加上要写给这些人亲笔写信，所以在我们的知会里，这些23个在军中服务的人，我都得亲笔写给他们。所以定额组的成员呢，努力的提供经费来订阅刊物， 我的任务就是要写亲笔信，而且每一个月要写23封。虽然这是这么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我到现在都留着很多我当时写的书信的副本以及对方的回信。每一次读这些信，我总是很容易感动落泪。当时有位士兵决心侍奉奉行福音，有位海军的水手呢，他决定和家人共同持守信仰。有天晚上呢，我把当月的23封信一整叠交给一位姐妹，她受指派呢要处理邮件的这个送寄的工作，并且要去时常的去更动这些地址。他看到其中一封信，他就笑笑对我说：主教啊，难道你不会感到气馁吗？这又是一封你写给布莱森弟兄的信，这是你写给他的第17封信了，但是他从来不回你。我回答说：也许这个月他就会回吧。结果呢，他真的就在那个月回信了，那是他第一次回信给我。他的回信非常的珍贵，因此我留下了这封信做纪念。他当时服务在很远的一个海岸，很难跟外界有联络，他非常想念他的家人，他很孤单。他说：亲爱的主教，我不是很会写信的人，我想我早该几个月前告诉他我也是这样子啊。他继续写道：谢谢你为我订阅的教会新闻和其他的杂志，但是最重要的是谢谢你寄来的亲笔信。我已经改过自新，展开新生活，我被安立到亚伦圣职的祭司职位，我心中充满了感动，我感到很快乐。身为布莱森弟兄的主教，我所感受到的快乐并不亚于他。当时我已经学到了如何实际的去应用这句古老的话：履行职责是最佳的事情，其余的就交给主吧。多年以后，我出席了盐湖科顿屋支联会的聚会，当时的支联会长是雅各·福士德。我在聚会中提到这件往事，希望能鼓励大家多关心在军中服务的人。会后呢，有一个年轻人走向前来，他握着我的手说：孟孙主教，你还记得我吗？我怎么记得他？我突然想起来他是谁，然后我说：布莱森弟兄近来可好？在教会里一切好吗？他满怀亲切自豪地说：我很好，我在长老定额组会长团里服务。我要再一次感谢你当年对我的关心，也要感谢你寄来的信，我很珍惜那些信。弟兄们，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的帮忙，我们是否尽力去做一切应该做的事呢？我们是否还记得约翰·泰莱会长所说的，他说：如果你没有光大召唤，神就会要你为那些本来可以因你的尽责而得救的人要负责呢？有的人的脚步需要我们去稳固，有的人的双手需要我们去紧握，有人的思想需要我们去鼓舞，有人的内心需要我们去启发，有灵魂需要我们去拯救。永恒的祝福正等待着你们，你们所拥有的特权是要你们在圣职服务的舞台上演出，不是要你们当观众的。让我们听从圣经雅各书中的提醒：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让我们都学会和沉思自己的职责，让我们都乐意配称的服务，让我们在履行职责的时候都能跟随夫子的脚步。当你我走过耶稣所行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不只是个诞生于伯利恒的婴孩，也不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甚至不只是一个曾活在世界上的伟大教师。我们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当召唤的职责临到他时，他的回应是：父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您。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子做。我这样祈求，侍奉他的名，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的名，阿们。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的感激能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次圣职的大会。我们感谢你能赐给我们先知，以及他所为我们建立的榜样，帮助我们能够履行我们的圣职职责。请你祝福他们的，祝福他及他的妻子。我们感谢有十二使徒订阅组及总会会长团，感谢您让他们给予我们美好的教导及美好的信息，感谢他们在这次大会所给予我们的信息即将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救主的赎罪牺牲，请祝福我们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能够下定决心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去光大我们的召唤及职责，是去祝福及服务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们祈求您，我们的天父，让我们能够热情地参与救援的事工，帮助那些迷失的人。我们感谢我们所有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